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在亚洲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在北美的朋友晚上好。我是陈祖新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士团的全职同工，是本次讲座的主持人。真诚地欢迎您参加恩福所主办的全人健康的免费公开讲座。有没有新朋友啊？就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请您在聊天室写上一个一好吗？我们要欢迎您，我代表恩福的所有的同工欢迎您的到来。我也请大家配合一下在，如果可能啊，在你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写上你是来自于哪个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点点的概念啊，我们来的朋友当中分布在世界的哪些地方啊？写，比方说我就写的是休斯顿啊。你如果是从天津来，我知道今天至少有2位是天津来的，然后你就写上，好吧？谢谢您的合作。稍后呢，我们的同工会把过去讲座的链接发在聊天室，你可以随时上我们的网站访问。特别是这个信息呢，是告诉第一次来的朋友啊。这个平台创建于去年的2月5号，讲座的频率呢，是每个月3次。至今已经举办了45次讲座，我们讲座涵盖身心灵健康的方方面面。在过去45次当中，我们谈到身体方面啊，我们吃什么健康啊，我们怎么锻炼，我们的保健品啊，我们都谈到过，请的专家来啊，怎么，还有我们谈到了心理上的啊这些的健康。我们也读过一本书啊，一起读了一本书，叫做这个《Soul Care》心灵关顾。我们也请了一位这个在灵命塑造方面很有造诣的一位牧者来到我们当中啊。那最近3个多月以来啊，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叫成功越狱啊，这个狱呢是抑郁的郁，我们关注的是抑郁症患者这个群体。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罹患抑郁症，患者和家属呢深受其害。今天是这个系列，这个小的系列的第10讲。今天的讲员是仍然是沈瑶姊妹，她是一名成功的职场精英，在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金融公司和能源企业工作了26年，可是。他受抑郁症折磨有15年之久，沉迷演这个言情小说呢有20年。上一次他告诉我们，2022年的5月23号，他生命当中发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在那一天，困扰他多年的抑郁症还有看言情小说的瘾就不药而愈。今天他要告诉我们，得医治之后，如何保持情绪的平稳并继续的成长。拥有刚强和坚固的心灵，还领受使命，走出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大致是这样安排的：9点以前，我这边的9点以前啊，就是我们说大概40-50分钟的时间是沈瑶姊妹的专题的分享，后面的半个小时啊是分组祷告的时间。我们感谢神，就是神差派了一些的，就是神要准备的同工，他们受过一些的训练，就是在祷告医治方面，愿意来为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所有的人，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就是后面的半个小时，我们分成大概11个小组，从0000到0010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位啊。就是我们来为大家来祷告，就是你自己有身体、身心灵的软弱和疾病，还有你的家人都可以的啊。我们来为你们来祝福和祷告。好，那在正式的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一个群体，我们知道是上帝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讲到这个抑郁症方面，人间的医生非常有限，我们来祷告啊。我们求神自己来介入啊，来接管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爱召集我们，谢谢你设立这个 医治健康讲座的这个平台。谢谢你啊，关顾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谢谢你，就是在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生命，一个崭新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生命是相信一定包括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健壮，而且健美。你喜悦我们是活在那个兴盛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谢谢你差派那么多的见证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沈耀姊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差不多2年前，不到2年前，跟你相遇，他的生命有一个全然的一个翻转。主，我们感谢你，你做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还可以做在我们其他的人的身上。今天有多少的人在抑郁，的这个疾病的里面被辖制和困扰，家庭也深受其害。我们邀请你。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都求你自己来赐福。说我们来了，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让我们脱去一切的重担和忧虑，也让我们不只是人在，心也在。我们邀请圣灵，你深度的工作是你自己用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无论是今天的讲员还是来到面前的每一个人，你自己亲自来高抹今天的讲员沈瑶姊妹。让他把这近2年的时间，他的心路历程，他怎么样得医治之后，他的生命的继续的成长的心得跟大家来分享，带着上帝的爱，带着上帝圣灵的大能，让大家听的，每一个到你面前的，还有讲的都同蒙造就，跟我们渴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秘诀，我们希望能够生命真正的是稳步的来成长。这是可能的，也是你的心愿。我们愿你自己来赐福。主，我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你，恩待我们，不只是我们这个讲座的时间，我们把后面服侍的时间，我们来祷告的时间、代祷的时间也交托仰望你自己来赐福。愿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在这里面遇见你，都被你触摸，被你更新。主，让我们生命，真的可以进入到你所应许那个丰盛生命的实际。我们感谢你，爱的召聚，谢谢你要施恩给我们，凭信心来等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把
阿
时
门。
间交给神瑶姊妹。
好的，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啊。哎，大家看得见吗？也可以听得见我的声音，对吧？
可以。
是的。好的。好。这个上面的这个你们看不见，没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啊，你们可以看见整个屏幕，对吧？
对，整个屏幕。
弟兄姐妹们，你们好。真的，我很感恩，神给我这个机会来做见证。上一次我就跟大家讲过《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们讲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圣灵降到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去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时常默想这句话。我在这边做见证，不是要讲我自己的故事，我是要为神做见证。这个见证会有能力，会有神的权柄，会有神的爱流淌在这里。在我正式开始之前，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其实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神是怎么医治我的，我得了15年的忧郁症。其实我信主已经20年了，其中有15年，不能说一开始就得了忧郁症。后来我得了忧郁症，一共15年的时间。那神医治了我。过去当我做见证的时候，我总是非常的注重跟大家讲，分享神怎么医治我的。在2022年5月23号星期一的早晨，圣灵降到我的身上，我得着能力，那个邪灵、忧郁的灵、邪灵被赶走，我完全摆脱捆绑。这样，其实后来有不少人来找我，来问我，就是说这么神奇，对，就是这么神奇，神就是 神，他就是神，他医治我的忧郁症是全部和马上，在那个时候。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我今天其实就是要侧重讲后面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非常的重要。我先以两个问题开始。我这儿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谁，还有一个你觉得神是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信主，你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用简单的一两个字描述你是谁，你认为你是谁，还有你觉得神是谁。我鼓励大家踊跃的发言，我会记下来，好不好？哪一位呀？分享一下。
我
声音
来
要，
分享一下
是燕妮是吗？
我是神的女儿，神是我的父亲，是全能的创造主，全知全能，他是爱我的。
感谢主。
分享完毕。
第二位呢？我鼓励大家踊跃的发言。
沈瑶姊妹，我看他们在聊天室里边写了，
哦，不好意思。
对，你可以看一下。
好，我看一下啊。神的孩子，对，神的孩子，还有一位说罪人，神是造物主。我看到很多说是儿女、仆人、救主，神是生命的主宰。还有一个描述是，我是妈妈、妻子、员工。我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造物主。我是神的宝贝，造物主，哦，太棒了！救赎主，一个是受造之物，白白蒙恩。神是造物主，施恩的救主。我是神的儿子，我是被神宠爱的、独特的、有价值的公主。哇哦！神是创造者。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是神，神是阿巴父、朋友、良人。哇，感谢主，谢谢大家这么多的分享，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是怎么想的。在我得忧郁症的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如果那个时候别人问我我是谁，我当然会说我是基督徒，这个我非常的看重，这是我最重要的身份。但是我是基督徒，我到底是谁？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么多回答里面，有一个人的回答我跟他可能是一样的，我会说我是罪人，我会说我是罪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其实我理智上面，我也可能会说我是神的女儿，但是在我平时的做事的，在我生活当中，我绝对没有活出神的女儿，我是奴仆。我上次可能也跟大家讲过，我有一句人生格言，就是英文叫 "Try my best"，就尽我最大的力。以前有一个朋友听我说到这句话，他觉得有点不对，就是我非常努力的工作。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讲，我的动力就是害怕，我需要别人的接纳，所以我要做到第一，得到父母的接纳，得到所有人的接纳。所以你认为我活着，我是谁？我就像一个奴仆。 只不过就是我是神的女儿，这好像是一个我只是知道，但是我没有活出来，我没有真知道。同时，我确实觉得我是一个罪人。那神，我是知道他是全能、全知、全在，他是救主，他是造物主，他是保护者，他是供应者，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我过去确实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神离我其实有的是大部分时间有点远，就好像在约伯记里面说，过去我是分文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经历你。就是过去，我确实觉得神好像我是分文有神，我信他，但是他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像展现这样，好吧？这是我跟大家一个分享，是我当时的光景。好，我再到下一章去啊。那我现在就想跟大家再描述一下，就是我忧郁症在得医治前与得医治后，我面对试探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如果你有这个忧郁症，或者你有陪伴过忧郁症，我相信我讲的这些例子，你会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当我在忧郁症得医治之前，我这个基督徒的光景就是这样。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就是那个魔鬼仇敌，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偷窃、杀害、毁坏我这个神的儿女。怎么偷窃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会非常的容易焦虑，我的情绪，要么我的情绪就是非常的暴躁，也不是暴躁，其实是焦虑。要么我的情绪就是非常的忧郁，所以我基本上要保持我的情绪能够平稳，但是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开心。开心这个感受，神给我的这个，我在那15年里面是没有的。我曾经以为我永远都，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发生的一些争执，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就有的时候，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突然我就会控制不住，然后控制不住了之后呢，就好像我的心里有一个，我以前不知道是有仇敌有魔鬼，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的时候，我曾经跟他描述过，我说我的心里像有一把火一样在烧，把我的理智都烧没了，我这时候理智不能够控制自己。还有我在公司里面，其实我也经历过在公司里面，我会觉得，如果我周围的人在一起讲话，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他们是对我有意见。如果我的老板去跟别人讲话，我就会觉得他不喜欢我，就是会有非常的这种想象，就是这种仇敌的这种想象，它放在你脑子里面。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我就会这样想。还有就是，我会控告我自己。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很不好，因为我看言情小说。其实我以前还看过一些别的不好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很不配，很羞耻。我觉得我那么差，我做过一些事情那么不好，我就是这样想的。还有我说的放弃厌倦和忧郁厌世，我其实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个很 typical 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去教会，教会结束之后，我们出来，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回答的那个可能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我就期待他应该跟我安慰我。如果他没有马上安慰我的这个情绪就开始挑起来，挑起来了之后，我会一下子觉得，就好像要爆炸。这个要爆炸和觉得要放弃是合在一起，一个是觉得我要爆炸，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最好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就是有一种毁灭感。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我曾经在大马路上，我就狂奔，或者说 我在家里面，我会开车开出去，自己就想象撞到一棵树上，在高速公路上面狂开，这些事我都做，去吃几十粒药我都做。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忧郁症得医治之前，这个试探来的时候，魔鬼的攻击来的时候，他来偷窃、杀害、毁坏，给我造成的这些。那我现在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当神医治了我之后，我是怎么样？我也讲一个例子，我现在这个也是一句经文，就是。神来了，是要叫耶稣基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我得了医治之后，大家觉得我就不面对试探了吗？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当我的忧郁症全部被医治了，2022年5月23号被医治了，是完全百都？沈瑶现在可以坐在这里做见证，你们觉得我的生命中还有上面盗贼还来吗？有谁可以回答一下？有谁愿意分享一下你们的认为？有吗？会，有一个姐妹，这我 assume 这是姐妹说会，是的，会的，
会
因为。
的，你那个因为环境，你那些反应模式很熟悉了嘛，不自觉的就滑过去。
这里面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的老我，你刚刚说的不自觉的划过去，这就是我的老我，我过去生活的模式，在这个世界的模式，让我不自觉的就会划过去。还有一个，盗贼会不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谁掌权？这个世界撒旦掌权，盗贼就是会来，他还是会偷窃、杀害、毁坏。那但是现在不一样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我这边这个路是这样走的：第一个是识破魔鬼，拒绝试探；第二个是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真认识神。所以我问大家，我们要知道神是谁，同时要知道我是谁，我是义人。我是神的儿子，我不再是罪人。那个罪人和耶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然后，当我知道真认识神，我也知道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天国的钥匙已经给了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所以我就可以拿起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忧郁的灵给我滚出去，命令这个谎言的捆绑给我斩断这个捆绑，然后我再信心的宣告耶稣是主。那同样，我再跟你们讲一个例子，我上一次分享，我跟你们说过，我除了得忧郁症，我有一个看小说的瘾，还有看一些别的不好的网站的。我也有，我看小说的瘾，我是每天，我10多年，我每天要看3、4个小时，周末我要看6、7个小时，我非常的痛苦。我其实教会在10多年前就为我祷告过，但是我还是在看。当我得了医治之后，我从那一天到今天，我1分钟也没有看。但是这个试探来过，他是怎么来的？他会先说，你看一下吧，就是在我。你现在很累，去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抵挡的话，第二句话又来。我稍微有点内疚，然后第二句话来，你就看一次，没关系的，就看一次。然后第三句话又来，这第三句话可能不一定是话，它会让我的脑子想起我过去看的那个言情小说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这个魔鬼的试探，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来的。但是我真的抵挡住，我一次都没有看，包括那些其他不好的网站，一次也没有看。 而且心里没有那种渴望。呀，这就是我是怎么样拒绝这个试探。那我再举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情绪的搅动还是会有。比如说我跟我的先生，又是一次，这个就发生在前不久，可能一两个月前，我跟他一起去教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他，我说今天这个牧师讲的这个，你觉得好不好？他说很好，然后他就拿牧师讲的一句话来说了我一句。他就说，牧师讲，你看牧师讲的这个就很对，你平时想的这个就不太对。哦，这句话让我非常的不舒服，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我当时就对他说，我已经没有那样讲。然后我先生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说，哦，不好意思或者怎么样，他还继续的坚持。这个时候，我真的我里面有点情绪的又开始搅动起来。我其实对他说了一句，当时我们在开车，我们其实要开到一个地方，开到他公司去走路呀、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说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说你把车停下来，我不要去了。”这时候我先生也有点火了，他说：“你不是说你变了吗？”然后他说：“我不会听你的。”他就又开上高速公路，就在高速公路啊，如果是以前的沈阳，我可能要做些疯狂的事，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是啊，这不是真的沈阳，这个沈阳已经死了。”其实我是想到了一句话，我想到了一句经文，他说：“现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好，如果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沈阳过去那个沈阳已经成为一个死人。那个罪人已经死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为什么他还会生气？死人会生气吗？不会生气的。那不是真的我。真的我是什么？真的我是里面有平安，有爱，是好的。我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当我这样想到的时候，我就开始转换，我就对自己说：“我可以的。”我真的对我自己说：“我说我可以，我可以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宣告，我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身体的主，耶稣是我情绪的主，是耶稣是我情绪的主。”然后我就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搅扰的灵，这个暴怒的灵，从我的里面出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你们离开我。耶稣是我的主。大概5分钟，我好了。然后呢，我先生看我，他也觉得。然后，当我们把车停在他的车库里，我就跟他分享。我先生说：“你真的变了，你真的变了。”其实这原来是一件可以说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神，我们靠着主，就可以把一件不好的事情翻转成为一件美好的见证。并且亲自的给我的先生做见证，把我活出来的生命给他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最重要的，因为我想跟大家说，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忧郁症什么很难对，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有一些忧郁症你自己就可以祷告。自己就可以祷告，命令那个忧郁的人出去。有一些忧郁症可能需要代祷者，那些代祷者来到你的面前，比如说远程的，在线上都没有关系，来到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你祷告，捆绑这个忧郁的灵，命令他走，他就必须要走，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在天上。已经被捆绑的，在地上要被捆绑；在天上释放的，要在地上释放。就是这样。所以，不管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代祷者，我们真正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和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那可以得了医治之后，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相信这个医治是已经成就的。然后我们就要站稳，在这个站稳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这儿写的这个。你的一其实很简单，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因为我在服侍很多的一些忧郁症的患者啊，这些我在服侍当中，我在回想我自己，我总结出来。但我真正在过去，我是怎么走？我可能只用了其中的一步，用一步就很有果效。你当然全用，那就更好。所以我这边想告诉大家。其实，真正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要心意更新。所以，神医治之后，生命的改变，这个得胜的关键，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第一个，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这是神告诉我们，这是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是新造的人，要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个得忧郁症的沈瑶已经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真的我。我从信主的那一天，我就是新造的人。从我接受救恩的那一天，就是新造的人。魔鬼欺骗我那么长的时间，我现在知道了，而且我要做见证，告诉其他人：当我们信主的那时候，我们就是新造的人。第二个就是听到，新造的人是怎么样？要经历心意更新，顺服基督。怎么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这儿有很多魂里面的思想，比如说上面盗贼来了，我觉得我很不配，我很不好，我控告我自己，我又觉得很，想放弃，想躺平，这些都是心意。这个心意要被更新，要顺服于基督。通过什么？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他自己，所以要听道，然后就是行道。听道如果不行道，雅各书里面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所以当你听，你听进去，你就把它行出来，行在自己的身上，行在别人的身上。因为神说我们就是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去做见证，把这个光带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去行道，在信心里面行道。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的得胜的关键。我其实接，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我底下还会有几张那个 slides，讲的是都是经文，但这一块是我分享我的经历。我还邀请了一位姐妹，她叫吴毅，她的英文叫 Claire。我想让他分享5分钟，因为这位姐妹她跟我是一个教会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大，我们很早就认识，我们还在一个公司曾经，住的也很近。她见证了沈瑶过去忧郁症是怎么样子，她曾经陪伴过，我也很感恩。其实我想到这儿，我真的很感谢主，她在我的身边真的放了很多。很多天使，他给我的那个陪伴是不容易的。就是他在我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走不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两个小孩都蛮小的，他每天晚上会到大概8、9点钟，孩子睡觉之后，他开车到我们家来，把我叫出去走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个忧郁症，他处在他。走不出去，而且家人也不行。如果是我老公说沈阳，我们去走路，我马上就把他拒绝；如果我妈来跟我说，我马上把他拒绝。但是一个朋友，他已经开车到你门口了，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就这样坚持了，我忘了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我真的很感恩，他见证了我的这个就是很困难的时候。呀，所以我想让他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做很多的事工，那吴毅姐妹可以分享吗？她应该在线上。
大家好，我叫吴毅。我把大纲发在那个 chat 里面。首先，我就介绍一下背景哈，我和沈瑶认识10多年了。就像他说的，我们的孩子是同龄的， 家庭情况也差不多。我们是去的一间教会，在同一间公司工作。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作为她主里的姐妹，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第一章我发在 chat 里了，黑暗。感谢主啊，神给我的经文是一样的。就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前半句，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坏。那个是前半句，那个是黑暗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一间公司工作，我们平常分享也比较多。我虽然没有像他的家人一样知道一切的细节，但有的时候我会注意看我上班，看他有没有来上班呢？他没有来上班，我有时候会打电话给他，因为有的时候这就是可能他情绪不好，以至于就不想上班，他就会待在家里面。还有的时候他比方说情绪没有控制好，他就冲出去了。然后他先生就会来找我，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儿去找他。那找到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先生。这个期间，当然对于他来说是很黑暗的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呢，我虽然也是基督徒，从2000年也都很多年了，但是我其实也有一点无助的感觉，因为我除了陪伴他。然后跟他说，因为我除了陪伴他、鼓励他，其实我有一种无助感，因为我看到我的陪伴、鼓励，其实没有把他从那个黑暗中拉出来，就是那个果效不是那么大。所以我其实心里也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只是做我尽力做我可以做到的事。然后第二章，光明，这是沈瑶姐妹说的，她受圣灵的洗。其实事情的翻转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的后半句，但是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生命。当沈瑶她受到圣灵的洗，她很快就来告诉我，她说你要去。那时候我们早晨有一个晨祷的那个一组人，每天早晨，然后我没有问什么问题，他说这个特别好，你来。我说好，那我就开始去，我就每天去，每天去晨祷。这段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其实也是他的光明，也是我的光明。因为这个时候，在他受圣灵的洗后不久呢，我也受了圣灵的洗。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包袱的，从小长大，自卑啊，就是有很多，这个世界也给了我很多的包袱，我也有很多，就是旧的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很顽固，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受圣灵的洗，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光明。然后第三章就是选择。就像沈瑶姐妹说的，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其实是有很多起伏的。那我在公司，其实沈瑶经历了很难的事情，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是她的同事，我知道那个是她做的那份工作是全公司。那段时间是全公司最难的一份工作，他前面的老板做不下去，全都走掉了，然后公司把他派到那个岗位上， 当时的无论是工作还是人员，各方面的挑战难以想象，压力太大。但是沈瑶她在工作中做了一系列的选择，她做的那些事，在通常在一个职场上的人可能不会做那样的选择，比如说得罪你的老板，再比如说，就是说，他去，在公司，他会用圣经上的话去鼓励他，一些手下的人或者周围的人，因为其实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做的人也不是很多。那他做了很多非常难的选择。在职场上，他不是按职场的规则来选择的，他是按神国的规则来选择的。还有就是，其实因为工作那么难，是吧？那他的情绪也会有波动的。但是我看到他在这些方面也做了选择。有多少次他说自己不行？但是他就去宣告，他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软弱的那个神瑶死掉了，现在是刚强的神瑶在活着。我看到说他是用他一次一次的选择，当碰到这些攻击和搅扰的时候，他一次一次的选择新的生命，选择神给他的那个生命。他选择让自己的旧的生命去死，这个是不容易的。我知道他是很渴望，最初的时候可能是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你除了到神那里，谁还能救你？但后来我看到他是在主动的选择，他不是说是抓救命稻草的选择，他是主动的。因为在有一些选择，像工作中的那些选择，其实你按职场的规则选择做起来更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没有走那个容易的路，他去选择那个难的路去走。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在这其中，在工作上情绪上的攻击和搅扰，还有就是受圣灵的洗以后，他开始，我看到他顺服神。开始去做神要他做的事，那就是路加福音，还有以赛亚书。神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他在工作上、情绪上面临这么多的挑战。他还要去行道，他去为人祷告，为人宣告，去服侍人。他服侍时间很长的，有很多我都不知道啊。但是因为有一个孩子他生病，有很多人一起在服侍那个孩子，在那件事情上，他坚持一直一直在服侍那个孩子，他不退让，很长时间。还有就是他在那个，就是我们其实一起上了很多班，然后他就是他学了，他就去做，因为神告诉他要这样做，他马上就去做。所以在这个行道当中，其实我的受益也是很大的，因为我前面讲过，我生命中也有很多包袱，我其实是很软弱的。我性格上，还有工作上，在很多方面都很软弱。但是在一起行道当中啊，我也是受到我看到他生命的改变，然后我开始去行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转折，就是从那个初见光明到真正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光。自己的生命里面真正有力量，是从去做、去行道开始的。 是从去听神的话开始的。啊，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体会到这个新造的人，我是从行道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我虽然见到光明，体会到光明，但是我的生命还是软弱的。从行道开始，我的生命开始变得刚强起来，然后我能感觉到我的生命变成新的了，真的像这个经文里面这一样。然后从前面从行，我觉得行道是这样，我觉得行道的时候是我旧生命死的时候，因为我开始跟耶稣说，你告诉我的，我要去做，我不要再去做那个旧人。那个该要死去的人做的事，我要做新人，我要听神的话，让做神要我做的事。当你去这样选择去做了以后，那个新的人的生命开始在我里面开始慢慢强壮起来。当我每一次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我旧的那个我就死掉一点，新的那个人就成长一点。所以我。最后一章新生命，这个不用我多讲了。你们看到沈瑶现在的样子，和那个黑暗的时代已经你们都看到了，所以不用再让我多讲了。我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生命，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是新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我的体会，谢谢大家。我就分
好，
享
谢
这
谢
些。
吴毅。谢谢吴毅，太好了。其实，我是今天要做这个见证，我是上线了之后5分钟前，这个要开始之前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见证一下？所以他这个都是临时写出来的，就是在圣灵带领下，他就可以马上写出一篇见证，因为这是活的。呀，我很感谢主，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因为用我们属世的眼睛看，他可能觉得自己软弱，但是他里面神造他非常的勇敢。感谢主。我接下来再讲的，就是我想，有3个问题，其实我们平时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一个就是神是谁，这个我刚刚问，大家有很多人都回答了。我在这儿放了2处经文，其实有很多的经文。这边讲的主要是圣父、圣子、圣灵，但实际上有很多的神是创造者，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在诗篇91篇里面，神是我们的牧羊人，诗篇的23篇，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主导文说，我们每日的所需，我们的灵粮，我们所需的饮食，他供应给我们。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今在、昔在、永在的神。第二个呢，就是神在你的里面是谁？我们也可以去思想，然后去找出很多的经文。我这儿写了很多，我不会都读出来哦。在哥罗西书里面，这是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你可以想象他这个环境。他应该是要哭天抹地，是要觉得痛苦，可以得忧郁症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写出《哥罗西书》，他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就是奥秘。然后这个经文大家很熟的，我是真葡萄树，不是栽培的人。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中文它是翻常常在我里面，其实英文你去看，英文它应该翻成是一直在我。然后还有说，我们在神里面就是爱，神就是爱，他就是爱，而且这个爱永不止息，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也这个有形有体，这个丰盛也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有两个国度，神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这两个国度是按照两个不同的法则在运作。我们虽然我们的肉体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屈服于世界的法则。我们是与神一起藏身，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让基督显现，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光？我们要给这个世界是带下光来，把神的国、神的旨意带下。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在他里面是谁？这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到底是谁？这个我也有经文，就是一个是，我是一个灵，我有一个魂，我住在一个身体里边。这是创世纪第一本书上来就讲。所以你会看到灵魂体，这当然是一个另外的，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讲那个。但是很简单的，就是灵魂体。是这个灵与圣灵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要顺服于基督。还有就是，我在他里面，我是新造的。这个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刚刚我问大家。你是谁？有不少的人回答说，是儿女，是宝贝，是女儿，是孩子。还有一位，分享的，他还具体的描述了怎么样的尊贵，怎么样的宝贝呀，就是那样，就是那样的好，就是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我们的身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说，这个新造的人。因为我刚刚讲了得胜的关键就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新造的人。我这边全部都是经文，我会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够去默想这些经文，因为神的话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哥林多前书这个，哦，哥林多后书这讲的新造的人，然后以弗所书描述这个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这边又说，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眼中圣洁无瑕的人。罗马书说，我们已经老我与他一同埋葬，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过去有人问我，我会觉得沈瑶是一个罪人。No，我不是一个罪人，那个罪人已经死了。我是新造的人，还有加拉太书说，最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从今往后，人不能搅扰我。过去沈瑶非常需要人的接纳，环境发生什么事，风吹草动就会挑动我的情绪。人说一个什么话，甚至人家都没有那个，大部分的时间，90%的时间，人家都没有那个意思，就可以挑动我的情绪。从今往后。人不能搅扰我，环境不能搅扰我，我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就是圣灵。还有哥罗西书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要思念上面的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些都是经文。然后呢，第二个我刚刚就讲到了得胜的关键的第二个，就是听到心意更新。所以我这边也都是经文。以弗所书说，怎么叫做心意更新？就是你的心智要改换一新，旧人脱去，穿上新人， 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哦，做过一个梦。后来这个姐妹把这个梦告诉我，她的儿子他们搬了新家，已经搬了几个月了。她儿子做了一个，做了几个梦吧，可能总是梦见回到那个旧的家里，那个旧的家里有蜘蛛，有蟑螂。她就告诉妈妈，这个姐妹就跟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到旧的家呢？我们已经住在新家里了，不会再回去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耶稣讲道的时候喜欢用比喻，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住在一个新家里，神给我们的新家，我们与基督同在一起。我们不回到那个旧家去，我们不回到那个旧人，那个旧人已经定死了。那如果再有那个来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那不是我，那不是我。还有哥林多后书讲的。神给我们的征战的兵器是有能力的，这个兵器可以干什么？这个兵器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的老我，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攻破了，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顺服。所以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兵器，穿戴全副军装，使基督一切的丰盛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到，只要我们选择。还有路加福音，我们要成长，要增长。还有就是哥罗西书，这儿讲的其实和这个以弗所书是有差不多的。你看他这儿讲的是什么？他讲了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旧人是一个身份，旧人的行为是你的一个经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经历，把这两个东西都脱去，都不要了。你这个身份也不要了，身份定死了。既然身份定死了，你的那些行为也不会有。穿上了新人，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样又是两个。穿上那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你的身份，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形式，我们在职场中，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社区里，我们在学校里，所有的地方，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思想开始渐渐更新，所以这里讲了新人，我们有那个身份，那个身份不会走，他不会来来去去，不会说沈瑶今天是一个新人，明天不是新人，不会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那个新人我永远都有，只要我相信，我永远都有。但是我怎么把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和这个对齐，这个就需要听道加行道。你的这个经历就和你的身份开始对齐，这个就是我们在成长、长成基督的样式，好吧？最后呢，我想我放了一个也是经文，《希伯来书》第10章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念了。但是我最后想跟大家做一个操练，就是我是谁？其实我刚刚倒回去。讲的那个图表里面说了，有一个我们要识破计谋、识破仇敌的计谋，知道我是谁，知道神是谁，然后呢，要去宣告。什么叫做宣告？宣告就是把神的话，我们不是宣告乱七八糟的话，不是宣告你要去买这个保险，你要去干这个，我们不是做这个宣告。我们的宣告是要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宣告到我的生命当中，宣告到我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我忧郁症被医治好了之后，试探又来了，我又想躺下来，我又想发怒了，我又想忧郁了，我又不想上班了。这个时候，宣告只有神的话可以救我们。宣告就是把神的话内化，成为我们自己，把它行出来。所以我可以带大家，我来宣告一下，你可以这样宣告：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在基督里成圣，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受了圣灵的印记，我因耶稣的刑罚得平安，我因耶稣的鞭伤得医治。我是被救赎的人，我是被饶恕的人，我是蒙福的，我是兴盛的。我有基督所赐的权柄，我有圣灵的大能。 我有爱和怜悯，我是新造的人，我与基督联合，基督耶稣是我的主。大家可以随便把这里面的一句话拿出来来宣告，这边所有的每一句都是有经文。在基督里成圣，就在希伯来书10章里面，圣灵的印记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加拉太书里面都有。耶稣的刑罚得平安，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在以赛亚书、彼得前书里面，我有基督所赐的权柄，路加福音10章19节，圣灵的大能，我是新造，每一个都是经文，你宣告，你随便拿一个来，比如说耶稣是主，你可以先这样说，然后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一点点扩展开来，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身体的主，我的身体是拥有数天的健康，因耶稣的鞭伤，我有数天的健康。耶稣是我情绪的主，我有从主而来的平安。耶稣是我家庭的主，是我婚姻的主，是我丈夫的主，是我儿子的主。耶稣是我工作的主，你就可以这样扩展，还可以宣告到耶稣是我教会的主，耶稣是我所在城市，我在休斯顿，是休斯顿的主，耶稣是美国的主，耶稣是中国的主，你就可以这样宣告，这是非常有力，好吧？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希望这个分享能够。包括无意姐妹的分享，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那几个得胜的关键。我如果再回到这儿，对，就是哦，就是这些得胜的关键，好吧？所以这里我跟大家讲，就是当我忧郁症得医治前与后，面对试探的时候。有基督的恩典，在基督的恩典上使我们刚强起来。还有人的责任，我们要做选择，好吧？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现在是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交还给主信牧师和田宁姐妹。
好，特别谢谢沈瑶姊妹还有 Clara 吴毅姊妹的分享，非常宝贵。如果大家需要有回放就你如果从来没有留下你的电子邮件，就在那个聊天室留下来，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给大家。过去的45次都会有今天是46次都会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免费可以看到。你如果觉得有帮助，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介绍给你自己的朋友哈。那现在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是分组，今天有80几位，我们感谢神。如果你自己身心灵有需要，还有你的家人，我希望你留下来，我们分成这些小组。前面的几位的代导员就是沈瑶姊妹带了好几位从001我们是000是王平姊妹，然后001到009都是沈瑶姊妹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个行道的勇士。那我也是有幸认识这一群人我自己也从他们的身上，虽然我牧会也有20年了，所以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要去，就那么简单我们在地上是有选择权的，是旧约的生命纪要我们拣选生命，我们其实有自由。哪怕今天我可以这样说，哪怕我们今天有抑郁症的，他其实也不是每一个时刻都，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那当然，他现在生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些的走出来的人为他们祷告来陪伴他们来奉耶稣的名。来让他们健康，健康了以后被门训，这是一个路线路径就我们已经健康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就去来服侍他们，让他们健康起来。健康起来以后，知道怎么样选择就是这样。好，那个就是请甜甜姊妹帮忙分一下吧，平均分到这是 我这里有13个小组啊，我请 Tony 能不能，如果可能你也留下来，沿路姊妹也在这里啊。我们有 Alice 是台北的，我们的同工啊，我们就感谢神。还有的啊，我一下没有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如果你就是有事要离开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你有需要我看看还有对小林姊妹，你愿意的话，我们也请你来为我们做一个第14组吧。小林在吗？也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读啊，
十
可以。
四组，
对了，00014，好吧，我们就平均分啊。如果
幺四
留，
好，
对，如果您对你00014啊，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平均分到这虽然这个号不连续啊，从001我看有00800，可能00807没来，但是总共大概就是这么多，我们平均分一下，好吧？然后我们到店来都希望领受祝福了再走，领受这个医治。啊，我们来啊，凭信心来为你们来祷告。我们彼此祷告，不是说我们有多好，然后我们是简单的按照上帝的吩咐，我们就是去为这些生病的人祷告。
对，那个祖信牧师和田玲姐妹在分组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姐妹，我 assume 这是姐妹哦，她问的一个问题，她说，忧郁症中的人是不由自主的，没有办法选择。
是。
我刚刚就讲了有两种情况，其实有一些他们是可以选择自己赶，自己把那个命令邪灵走，命令忧郁的灵现在就走。有的他需要代祷者。那我们作为代祷者，就像无意姐妹，其实她刚刚分享了，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只能陪伴，陪伴也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命令，所以就有代祷者可以去为他们祷告，可以去医病赶鬼、释放悖灵。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失丧的，去为他们祷告，就是这样做的。那当这个祷告结束，当医治和当得了医治，得了释放，那个邪灵已经走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必须要站起来，他要站起来，就要门训，就要听神的道，就是这边讲的，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要心意更新，要行道，就是对。至于你讲那个圣灵的喜，也许下个星期的那位姐妹可以再多分享一点。圣灵的喜，其实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2章，《使徒行传》里面讲了很多受圣灵的喜。我听到过有牧师哦，不止一个人，我听到过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读完了《使徒行传》之后，他们把《使徒行传》打开，就对神说：“这是你说的，你说我们要受水洗，不多几日我们要受圣灵的喜，圣灵降在身上，得着能力，我要这个能力，神啊，你给我就来了，就来了。”因为主耶稣说：“你要就给你，且给你更多，你就去要。”笃信牧师他跟我讲过，他是看到一句什么话？他看到那个保罗说：“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任何人都多，方言造就我。”他就去要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方言是什么？我不懂哦，我有点害怕这个东西。我们教会我是福音派教会的，我们从来不讲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不讲？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你就可以去要，但是呢，也是可以祷告，在祷告，在圣灵大家同在的时候，你就可以得，讲出来就可以得呀。这个下一次这个节目我会建议他稍微讲一讲，对，好好那
我
个。
们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分组祷告，其实原则上，因为我们分这么多组，应该不会很长，还是到半个小时啊，20分钟以后就结束，好吧？但是我们在那个时间是不录音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啊，那个时间不录音。我们就是在这里面祷告的人，我们都有一些的操守，我们有一些的原则。你们讲的事情，我们会保密，我们就来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感谢主，我们这个
我们
就
前2周帮助了上海一个孩子，他有抑郁症，然后呢，他晚上还有精神分裂症，晚上他睡觉的话2、3点钟，他妈妈说就会有那个魔鬼声音就出来了，出来说话，就是属于人格分裂症，他就吓得好几天，很长时间都不敢去上学了哈。我在网上我们就帮他祷告了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那孩子一天到晚睡觉呼呼睡大觉，能睡到一天大天亮，现在可以回去上学了。一
感
下
谢，
就把他赶跑了，真的。
感谢
哦，
主持人
感
这
谢
个
主
Tony 那
持
边有
人，
很多很多的
哇，
见证啊，我们这
太
些，
多了，这个抑郁症我们帮过好几个了，对，
感谢主，
太好了，
好，我们就现在就抓紧时间分组。